Hello， 大家好久不见，新年快乐！
恭喜恭喜哦，好像很老派的那种广播
节目。而且这集发的时候，其实根本那个年就已经过完了，已经不用恭喜，大家都痛苦的在开工中。
对对对，然后大家可能会发现，我今天的声音听起来超沙哑的，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欸。
我觉得刚刚是因为我们发现，就是你现在录音应该是你今天第一次开口讲话。
对对对，因为我今天都还没有遇到人，还没有讲到话这样，因为我现在算是在家工作这样子。
对，然后我的声音因为过敏的关系，所以也变得有点沙沙的。对，就请大家用这个音质来听今天的节目。然后今天的节目就是要，因为我们毕竟放了一个蛮长的年假，对，老实说其实我觉得有点太长，就是。
啊，你这种要求我还是第一次听见。
不是不是，因为你知道现在不是有很多的梗图在讲放年假的心情，放完年假的心情嘛。可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是说，因为年假的时候不是就是要回家过年什么，然后我就不能开直播，不能甚至我不能看东西，我没时间看东西写文章什么，然后我就会觉得很焦虑。就是不是没做事这件事情本身的焦虑，是因为就是你的生活无法自己掌控，所以我那时候年假回家。我其实蛮晚才回家的，就是我说的是回到我自己的租屋处，这样就回到一个人状态。就是其实我一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有种松一口气的感觉。
我好像是可以理解啦，就是虽然我自己的年假不是这种，因为我基本上我家就是老家，所以我完全不用再回任何地方这样。但是如果你要一直跟着，比如说什么初一初二啊、初三初四，然后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行程，然后一直在外面奔波的话，我觉得确实回到家里面，然后可以把电脑好好打开，然后可以。我其实主要还是要玩电脑，我觉得我应该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可以回到自己的空间里面做自己原本想要做的事情，这件事情算蛮解放的吧。
对，而且我之前不是在上一集节目好像有讲说什么过年要玩爆斯普拉还是什么，我跟你讲真的超力气，我过年连斯普拉都没得打开。就是一方面是去的地方网络不顺，就根本没办法连线，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 Switch 就会变成家族娱乐机，就是会玩那个世界游戏大全之类的，甚至是说因为那个电视就一台，所以我自己抱着在那边玩也很奇怪，然后我被叫去打麻将，所以我过年真的斯普拉完全没有开。超扯的。
对啊，就是我觉得我以为会只是没什么玩到，你是完全没开是不是？
我是完全没开，而且我每天的光是就是整个行程下来就会觉得连打开那个 Switch 都很懒这样子。
那你有觉得就是一直跟你的家人或是亲戚一直待着会让你觉得压力很大之类的吗？
我觉得倒不是压力很大，就是偶尔这样子长期聚聚也蛮开心，但我会希望有一些大家可以自在的就是做自己事情的时间，就是我可以感觉到说比如说我们大家一起出去玩或一起打麻将都很开心，但可能就是可能晚你知道晚上可能晚餐前或吃晚餐后可能就会有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其实大家可能没有那么想要打麻将之类的，就可能大家其实都在就是原本都在比如说滑自己的 iPad 啊看电视什么，但我觉得就可以就这样，或者是像我就是体力很差，我常常出去一趟行程或我根本在家一直打麻将没干嘛，我就会很想去睡觉。就我就会我的习惯就是我可能下午会想睡觉或晚上就想要去睡一个
小时。我懂，就会随时都想要睡一下下。
对对对，我就想要去睡一下下，可是就会很尴尬，大家就想说为什么这个时间你要去睡觉之类。但我就想说希望大家可以保留一些就是一两个小时大家可以真的没在干嘛也不要尴尬的时间，真的不会尴尬。
我觉得那就是团体生活之利弊吧，就是当然可以一直一起做很多事情很开心，但是偶尔都还是会有种需要保持一点点距离，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维持一点科技冷漠的空间没有关系，这样子。对，
大家各自滑 iPad 或手机也是很好的。
我懂，而且因为像我中间也只是稍微去拜个年或什么的，然后去亲戚家里面，因为其实都是可能是我爸爸妈妈在跟他们长辈聊天什么的，就是我小孩子也插不上话，或者是我想插话但是对方好像也没有很有兴趣什么的，那我就当然就只能滑我自己的手机这样子，然后我也顺便看一下工作上面的事情，就我滑一滑，然后就亲戚就一直意有所指的在讲说哦，他们家小孩现在都一直很喜欢滑手机，然后他觉得滑手机真的很不好，然后他也拿出一个简报，然后那个简报是在讲说就是什么滑手机滑到什么得焦虑症还是什么，
但他还是用手机拿出那个简报吗？
没有没有，他是真的实体的报纸，
哇、
他就是拿了从抽屉里面拿一个实体
简报出
来，对对对，然后就说就是你看这样真的很不好什么的，然后我就哦好这样，然后我本来想说看看就算，就我后来好像只要拿出手机他就会意有所指的提到这个话题，我想说好那就算了这样。
哦，不过我今年有另外一个新的事情可以做，就是我一直在跟小朋友玩。对，而且我其实以前没有那么爱跟小朋友玩，但我现在觉得跟小朋友玩很开心。就是我觉得 哄小朋友比哄大人可是简单又有成就感。
对啊，而且我看到你在波浪上好像有提到这件事吧，然后我也是觉得哦挺意外，因为我一直觉得你好像不是很喜欢小朋友这样子。
对，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这个印象，这个印象在三年前其实是没错的，就是三年前我真的是很不会跟他们玩，就是我甚至不太知道怎么跟他们互动。嗯，但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某个开关打开了，就是这样讲好像有点怪，就是
欸你不用这样解释，你越解释听起来越奇怪好吗？
对，现在如果我讲说我现在很喜欢小朋友，大家会想什么？
你就是中立的这样继续讲下去就好了。
对，好，就是因为我觉得从他们会讲话之后，就他们就变得比较可以沟通。嗯，然后我觉得小朋友的思维就是很直接，就是他想要什么就会直接跟你讲，然后而且他们很好定规矩。对，就是其实他们不是不听话，就是只要我觉得就像我们小时候，你会发现小朋友其实像小学生，大家讨厌的老师都不是那种真的最严格的老师，很严格的老师反而很受学生喜爱，然后我觉得原因是因为就是赏罚分明这件事情。嗯嗯嗯嗯，就小朋友喜欢有原则的大人，我觉得。哦，对，就是，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是有原则的大人吗？
应该说就是会觉得说如果比如说今天要玩 Switch 对他们眼睛不是很好嘛，嗯嗯嗯，那我们就会说就是那我们就玩，比如说要玩马里奥赛车，我们就说玩四场，这样四场之后要休息，不然眼睛会坏掉，这样子你这样以后你就看不到了，这样之类的，就有点半哄，嗯嗯嗯，半恐吓这样。然后就真的四场之后他还想要再玩，然后这时候比起说就是比起说就是说啊你现在不可以再玩了，你反而是说就是欸你刚刚说要玩几场就会自己说四场这样子。哦，oh, 对，当然可能因为我们家小朋友教的比较乖，这样
就是请他复述一次刚刚的承诺。
对对对，应该说会让，嗯，让他觉得是自己就是自己跟你做了这个约定，他有遵守这样子，然后他遵守你也说，嗯嗯嗯，你可以夸夸他，就觉得说哦很棒，就是我们关掉让眼睛休息之类，我们去玩别的这样。而且主要是因为他们蛮好转移注意力的，就比如说今天，oh,今天你跟他说诶可是我现在不想玩这个，那我们玩那个好不好之类的，就他们其实是可以交涉的。嗯，对，而且就是做错事情的话也比较好去改过来，让他知道怎么样不对这样。对，但相对大人做错事情的时候就是打死不认。对，
我觉得那多少当然是因为你们的辈分不一样之类的吧。
是没错啦，但我自己尽可能在跟他们玩的时候就是尝，我不知道有没有做到，但尝试就是用跟他们比较平等的角度在跟他们玩这样。
哦，你说比如说不是用命令的之类的。
对对，不是用命令的，然后也不是说我要教你，而且都是问他说那你可不可以教我玩，嗯，或是你想要做什么，尽可能是这样。比如说他有一个那个就是那种拼图的，诶那叫什么，就是类似乞巧板那种可以拼成立体东西的。嗯，然后那盒子上面不是有很多图案吗？嗯，然后就说那你想要做哪一个，他就会指那个就是图案，比如说他要做一个摩天轮，嗯，那我就说那我来帮你，你教我要怎么做，然后他就开始分配工作什么之类的。嗯，对啊，我就觉得这样顺着之后他自己做完会很有成就感，而且他不会，主要就是要让他们觉得他们是有自主能力，他们就会比较开心，
他们可以自己做决定这样子吧。
对，嗯，但是有时候他们犯错的时候还是要，可是我比较难当这个角色，因为那毕竟不是我的小孩。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就是，
所以 我没办法去当那个制止他的人，需要由他父母或者其他更大的长辈出面才行。
对，就是我在过程中也是常都觉得说，很多时候就是虽然可以一起玩，但是这个管教的部分我都会觉得好像不应该由我来这样子。
对，而且这样就会有点变成一个奇怪的，就是你知道小孩眼中他会开始分配角色。嗯，就比如说他会知道某个，比如说某个舅舅就是对他很好很宠他可以傲的人，嗯，然后某个阿姨可能就是很凶不能惹的人这样子，然后那个角色是有被建立起来的，但如果他被破坏了就要再重新顺一次，或者是他本来他家里就有一些规则，但今天有一个比如说这样讲好，比如说他在家是不能乱吃糖果的，嗯，那如果假设今天某个就是叔叔阿姨太疼他，就是说那我们去吃糖果，哎呀没关系啊妈妈，我们就开明一次嘛，这样子就是给他吃糖果，他的规则就被打破。嗯，所以他就会觉得，嗯，哦我爸妈都不给我糖吃，就这个阿姨给我糖吃，所以阿姨很好，可是这样其实不对。
对，
因为平常在带的是他爸妈，就是阿姨反而会破坏人家家的规则。嗯，所以这种管教的事情我就不太做，而且我在家辈分其实也算小，所以这个也不会是由我来做这样。
嗯，你应该比较像是玩伴之类的吧。
对啊，就是陪玩，但就是实际陪玩就会觉得哇，哦，父母真的是很辛苦。你看在陪玩的时候父母就在旁边狂滑手机，就是终于可以有个安心解放的时间这样。
我懂我懂，因为就是我也是大概这一 这一次新年才比较有在跟小朋友玩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刚好我哥缺席吧，那不然他们平常都会找我哥玩，然后他们可能找不到人就只是好跑来找我玩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才玩个两三个小时吧，但因为他们是超级激烈的，就是三个小朋友一起玩，然后就是那种跑来跑去，然后捉迷藏，然后那种非常体力活的事情的那种，然后我就觉得哦真的超累，就觉得哦，我好像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小的时候会觉得看长辈他们好像老是很累这样子。对，就是我现在反过来就是当那个长辈的角色的时候，想说哦，他们怎么那么有体力，可以这样一直疯狂尖叫，疯狂跑来跑去。然后跟因为反正蛮好笑，那时候好像是他们就突然把我抓到某个地方，然后就说啊，就是他们要监禁我，然后他们要监禁我说我要在这边工作这样子。然后我就说
你要在这边工作，你要地下劳动。
我就想说为什么我要工作，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我可以拿到钱吗这样子，我的薪水呢，然后他们就没想过薪水的事情。我就说那我的薪水是多少，然后他就说五万块。我就说是一分钟五万块吗，他就说对，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就在那边就画图，大概画一分钟，我就说那你就要给我五万块哦，这样就是整个游戏到最后互动变成就是那群小朋友疯狂的就是写一堆钞票送我超怪的。
蛮好啊，你有给他们有劳权跟那个薪水的概念。
对，然后超好笑，他们后来就开始，因为我只要拿到钱我就会看起来超开心这样子，所以他们后来的乐趣变成说看谁可以写最多零，或是看谁写什么，就是他会在一张纸上面写满9999。
他们很常会忘记本来游玩的目的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导致他们一直在做各种9999999元的发票给我这样子。
对
对，然后但我就觉得虽然一方面真的很累，但是我可以理解那种因为他们很直率或者是他们不擅长隐瞒自己的心情的部分会让人觉得很可爱吧。然后跟我觉得他们如果有一些人比较不怕生，或者是玩一阵子以后开始跟你变熟以后，我觉得那距离感会突然拉很近吧，那个突然拉很近的感觉让我觉得很惊喜，因为我会觉得我好像只跟他玩一下下，就是没想到他们居然会这么信任我或者什么的。然后他那时候他们离去之前，然后还就是写了，就我说不是做很长的那个钞票嘛，什么就是1亿元之类那种，然后就小心翼翼的递给我，然后就说你这个东西要好好珍藏哦，你要放进你的书包里面。
哇，好可爱哦。
然后他说放书包里耶，我觉得超好笑，他说你要放到你的书包里面，然后带回家，然后放在你的枕头下面这样子，超可爱的。然后而且我超不好意思，因为他原本给我那个一亿元的时候，我大概在他一转身的时候就有点想要把它丢掉了，因为他们给我太多了，
糟糕的大人。
对，然后他们就是离开一下下以后又很紧张，又跑来跟我说哎，你刚刚那还留着吗？我说就是我当然有留着，就很心虚这样子。对
对，而且我觉得小朋友就是都会很喜欢跟他玩的大人，主要是因为而且就是爸妈平常很辛苦就都很忙，所以即使是爸妈也不太可能就是你知道在集中一个时段很全心全力的陪他玩。因为知道现在很多父母都是双薪要去上班的，
我懂我懂。
对，所以其实可能比较少有机会是有一个大人全心全力的在陪他玩一两个小时甚至更久这样，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就对你好感度提升很多。
我也觉得是这样，而且我跟你说与此同时，你知道那些其他大人在干嘛吗？就是他的爸妈，就是这是一个超奇怪的 场景，就是我贴在 DC 里面，就是其他的爸妈在看尼尔喝牛奶的 YouTube。
为什么不懂？
因为我们有一个我有一个表姐，然后她有在听我们节目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刚好初二回娘家，然后家里面人很多什么的，她就在餐桌上面说哎，我有看那个你们去九州的那个分享影片那什么之类，然后大家就起哄就说那我们等一下一定要来看啊这样子。
但我跟你说这件事有发生在我家，而且是在我不在场的时候，就是我妈把我们的频道他们一样是接大电视看。我觉得你的九州行真的做得非常好，因为就
是
那是一个合家欢的主题。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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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我觉得平常看直播像游戏什么，先不要说就是里面可能有一些怪的内容，就是我觉得单纯就大家不懂那个到底在
对 对, 对, 对，在干嘛？
对，在干嘛？这样就是会很迷惑，所以你分享行程那个真是救了我们的那个。
对啊，所以你们也是看那一集吗？
对哦，他们也是看那一集，
是不是？而且就是台湾人，就是跟怎么去日本玩这件事超熟的啊。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对很好，就是还好你有做那个部分。
我们以后就是多做一些，就你负责那个怪的部分，我就做一些合家欢的。
对，而且我就想到还好，就是我们内容就是该锁的都锁在会线里面，
是不是？我刚才想说难道就是你妈用就是大荧幕看一些女服装之类的吗？
没有没有，而且那也只有一次耶。但是有人说你的账号其实不是有会员吗？
哦，对啊，对啊，我有会员，对啊，我那时候也说，就是还好你没有选对这个影片来看，
还好我没有，还好那个封面没有，就是任何奇怪的内容吸引人家去点这样，对，
应该
以后真的要小心。
封面是那种炸漆，就是只有那个穿女服装跟、那个，
然后胸口的那个部分，然后还要用那个爱心少女字体的，
对，或是一个绝对领域之类的，
对。
天啊，
而且穿人是我，你讲出来都不觉得尴尬吗？
我无所谓啊，因为不是我啊。
而且还蛮悲剧，我忘记去买那个女仆装。阿姨不是说过年要特价吗？就是那个租衣服的店的阿姨。
啊，就是那个租衣服店的阿姨，因为我去了好几次，然后他看到我的时候都会一直说，就是他们现在在大特价，什么一件100块，赶快来买。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尼尔之后会不会有机会还会用到这个女仆装。你有很想要收购这个东西吗？
我们今年，我忘记有没有在节目。我们今年的目标是今年圣诞节要可以穿那个露肚子的圣诞装这样子。
哦、我怎么好像没有听过这件事情啊？
哦，我没有跟你讲过吗？
我没有听过这件事啊，为什么？下次怎样？
惨了，我到底都跟谁讲？
又要心结了，
完蛋！
什么露肚子的圣诞装？哪一种圣诞装？
就那个你知道？
你说玛丽亚凯莉那种吗？
玛丽亚凯莉穿的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对啊，就是那种两节式的、就是、
哦
對對對，
然后就是边边都是毛毛的那一种，
对对 对,
對是不是，
但中间会露出肚子。今年的目标是就是可以
到，是只有你而已吧？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
我不能扮成一个圣诞树之类的，
你可以扮成一只驯鹿之类的。
哦、可以考虑看看。
我们没有强迫每个人都要裸露肌肤这样。
OK， 但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很危险的话题，想说如果是迷路的话，不是要被骑吗？这样不好吧？我们赶快跳过这个环节。
会不会等一下这一集结束之后，很多人突然加会员？现在没有这个内容，
现在没有这个内容，现在没有这个内容。
对，刚刚在讲什么？刚刚在讲什么？
我们刚刚本来在讲新年假期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对，跟小朋友玩。对，总之就是我觉得这次玩出心得来之后，我就觉得，我现在是蛮喜欢跟小朋友玩的。应该说，我觉得真的觉得小朋友的可塑性很高，就是在玩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会有真的很多很有想象力的想法，而且重点是他们。甚至不用用 iPad 那些东西，就随便都可以很开心。嗯嗯，至少在就是大班小学那个年纪，我觉得上小学就会逐渐变得不可爱，是真的。就是小三以后，他们就逐渐开始就是玩手机、玩打电动，就跟我们差不多了。但是我觉得在就是幼稚园到小一、小二的时候，都是可爱的年纪。因为甚至像我记得跟我侄女她玩，她就问我要不要海苔，她就要拿来给我，然后我就是。就突发奇想，我就只是把海苔放在口袋，问说在哪一边，然后就猜得很开心。然后甚至后来的发展，就是他要去拿一堆海苔，就是在家里到处藏起来，要玩捉迷藏。
我知道，我知道，对，他们都会自己突然自创一堆玩法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像我朋友，我们就讨论到这件事，然后我朋友就说，就是那个他的也是类似像是侄女或表妹之类，就会想要跟他玩游戏，就说那你要想一些游戏。讲了，他就没有懒得讲，他就会问他说：“那你先想一个。”然后对方就提了一个，他就用他的那个去改良，然后再跟他讲，
就变成这件事情本身是一种游戏这样子，
对吧、啊？而且想起来，其实就是有很多很多东西，其实根本不用很复杂，其实就可以玩得很开心，甚至不用买玩具。因为我像最近才看到一个，虽然就是那应该算是某种抖音干片，就是。一群人在玩，然后就是一根叉子，然后滚硬币，看能不能就是把硬币卡在那个叉子上，就是很像我们以前不是会转宝特瓶啊，滚橡皮擦什么之类的那种东西，其实那种就可以，就是我觉得就跟买玩具给猫咪，猫咪其实不一定会开心啊，就小朋友玩具虽然或玩具或 iPad 这虽然他们很开心，可是我觉得他最主要是要有人跟他一起玩的感觉。
嗯，我也觉得，我也觉得
像是在比赛或是比如说你们有个目的，其实那才是他们在玩的开心的。但我现在虽然这样讲，但我觉得现在比我还在学的是要怎么让他们静下来。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带动气氛很容易，而且甚至小朋友就跟狗一样，就是你知道狗你有养过狗吗？就是你不是你在跟他玩的时候他会越来越嗨。
对对
对
对，
就是你一直跑来跑去，然后丢东西给他，他就越来越嗨，
一下 tension 就变很高。
对，然后他就静不下来，他就一直哇哇哇，就会一直就是太嗨了这样子。嗯嗯，然后就很难让他静下来。但是狗的话，你只要压他屁股，让他坐下，慢慢就可以。但小朋友不行啊，就是，
我确实也觉得，因为我也是玩一玩以后，我就是普通的，就是大人体力透支，然后想说不行，我真的得休息一下，不然这样子会死掉。这样，然后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建一个规则吧，就是因为像我们家的小孩，我觉得是他们都教的蛮乖巧的，他会知道说几点要什么时候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比如说玩只能玩到几点。然后接下来要去刷牙什么之类的，就他们会有一个生活规律。我觉得养成这个规律可能你也比较好，因为对他们而言那是一个约定，就是比如说今天不管怎样玩到九点就是要准备睡觉这样子。那约定久了，他即使他不想要他也会去睡觉。
嗯，
对。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约定的话，就他会一直不知道从哪里 他就会觉得我想要一直玩，我想要一直玩，直到他累倒为止。对，
对啊，因为我是后来通常都是爸妈出面，然后就会很严厉的跟他讲说，现在真的不能这样玩了，就是现在几点？就比如说，现在已经十点了，然后他就小朋友就会说十点了，然后他说那我们通常睡觉是几点？然后他就说九点半这样子，就是感觉就是要胜过一个、
就
是
哦，对啊，对
啊，
就是像刚刚讲的嘛、嗯，就是他自己规定的嘛，就比如说你要玩几场，玩四场，那你刚刚说几场？四场，好，四场就结束了这样子。
对，因为他们其实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记得，他们只是想要耍赖而已這樣
子。对，而且这时候就是大人要比较强硬一点，要当那个建立规则、嗯，不能太宠他，不然他就会知道你、嗯。我觉得小朋友真的是超聪明，就是我觉得他们甚至从不会讲话的时候，因为他们就是依附大人嘛、嗯，所以他们其实在不会讲话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谁可以熬，谁不能熬了。
嗯，
就是有那种就是明明在家什么都哭得很伤心、嗯、然后就去学校都没事，因为老师不能熬。对，
我懂，就是我们家下的侄子就是稍微长大一点点以后，就是也差不多有这种这个癖性出来了，这样子
变成一个敏锐的臭小鬼
的。对，就是他甚至连讲话都不大会讲，但是那种比如说你带他去踏青或什么的，然后如果是那种不认识的阿姨或姑姑不熟，然后就拉着他的手，然后一直往前走，然后他好像其实体力很好，他可以一直往前走这样，然后结果那个还给爸爸妈妈，然后爸爸妈妈一牵，然后他就马上爆哭，然后就一定要抱，就你如果不抱的话他就死不走这样子。
对
我就觉得他是因为他不敢在别人外人面前给笑这样
子。 对就他也不确定这个人可不可以熬，他怕你生气，或他自己有个危机本能，不可以随便这样子。
对但他到他爸妈前面就反而就是松懈下来以后，就觉得说啊，我就是要怎样怎样这样子。
对，或者总之结论就是说，我觉得我现在蛮喜欢跟小朋友玩，但小孩果然还是玩别人家就好了、嗯、
我也觉得就是跟别人家互动一下，而且你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当那个很酷的舅舅或是叔叔之类的。
对
对，然后如果你是真的去当那种爸爸妈妈之类的话，就是小孩之后长大就会恨你或什么的。對，
天哪、啊、
我讲好严厉、喔、
好消极的结论、
啊、没有啦没有啦，大家还是多生几个开始。
对啊，现在生育率危机。对
对，大家加油。
对，我可以陪他玩，你们多生几个。
对，大家加油，多生几个。来让尼尔跟我飞玩的，
听起来超不对劲，
听起来怪怪的。
对，完蛋，我们这个节目要被逮捕了。对，然后那接下来还可以分享一下那个过年看的东西。嗯、好，我先讲我的好，但我觉得这件事很白痴。
嗯，
就是，
嗯、
因为
我等着你说哈，你慢慢讲哈。
对，这件事情让我飞超不爽，就是因为。就是因为我最近在，因为我在过年的时候时间很紧，所以我真的只能抓一些很零碎的时间看剧、
嗯、
然后我就在看那个 MIU404、
嗯嗯、
就是之前已经，其实它是两年前的日剧，然后最近上 Netflix 的。对、
嗯嗯、
对，然后我刚刚就在跟我飞说，哇，这个好好看哦，我觉得好猛爽，结果他就冷冷说，你知道这个我有在节目里推荐过吗？
对
而且还是写在标题的推荐。
对，而且尼尔还听到以后还很震惊，说有吗这样子。
对，然后我去查，哇，是两年前的1月18号，刚好也是差不多年假的时候。对
对，而且我就跟他讲说，这不，他就说哦，可是那这很久以前了，我真的不记得你说了什么。我说重点不是你记不记得我说了什么，我可能也不记得我说了什么，但是你居然连我看过这件事情都不知道，真的超扯的。
而且我非甚至有就是帮朋友画这个的本。
对，我有画过，帮我朋友画那个同人本的封面，然后做设计什么之类的。唉，我刚刚听到真的觉得啊，早晚要分开，真的是
完蛋！我真的是我的那个渣男事迹要多添一
点。对，因为他刚刚说完以后还说，你有看过？我想说，靠，我们之前明明就在某一集就直接推荐过。对，
我觉得可能是他的名字我没有特别记一点，而且因为我那时候并没有当下去看。
嗯，我知道。
好，我现在解释再多都没用
了。对，你现在再讲什么都没有用。好啦，没关系，那由那个尼尔来讲一下他。这次看的心得，因为我其实听完以后觉得蛮意外、欸、我其实看到你在铺浪上面一直讲，所以想说就是你居然会有喜欢这样子、
我觉得蛮喜欢的、啊、对，但我觉得蛮好笑的是大家就会连续时隔两年看到他再度出现在节目的标题上面。好啦，我稍微讲一下 MIU404 就是由那个新演员跟林野刚主演的一个算是警探剧吧。对，希望你两年前不要讲类似的话、就是、
应该是有，我记得我还有大概介绍过剧情。
对，但总之就是新演员演的是一个就是有点像是他是一个能力很优秀，但是不知道因为某些原因被降职到一个他们那个叫缉搜队。
嗯
就他们的任务是说，因为日本的警察分类很细，然后缉搜是抢在所有单位前，他们是24小时轮班待命，因为为了到现场就是去收集证据跟初步调查。
嗯，
就他们调查完之后通常就会把那个调查资料转交给比如说刑事科或比如说毒品犯罪科之类，就总之说 他们是一个机动部队这样，但其实就是打杂班，就什么都要做这样。对，然后新演员演的就是一个本来是在搜查一课的优秀警探，但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被降职到机手。然后林野刚演的就是一个看起来很痞，就是很像暴走狗狗的一个就是年轻的警探这样子。对，然后就是这两人就是一冷，算是一冷一热吧。对，的一个搭档蛮猛的。对，
我觉得算是蛮经典的那种警探搭档的那种作品吧。
对， 对，但是从前面的集数大家应该就会感受到新演员那个角色也是有点疯疯的，就是甚至应该第一集第二集就会感受到了，
就是我觉得显然就是那种因为经历过一些创伤，然后所以就是把自己心里面某一块封起来，但是当你不小心触碰到这一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这个人其实也不是很正常之类的。
对，就会发现诶原来你也是个疯子这样子。对
对，
好，然后我自己看是觉得剧情本身的，先不论就是先不要讲角色很萌的部分，就是我觉得编剧本身很不错。就是在里面有几集是我除了看他们萌来萌去之外，就是我觉得剧情本身是蛮感人的。而且因为他蛮融入各种时事，比如说2年前他就有就是融入了比方说网络直播啊、霸凌事件什么之类，就是是蛮当代的编剧这样。然后也是我觉得日剧好看的地方，就是他常常会一环扣一环，就是那一集算有个主线，可是通常会意外解决到另外一个事件这样子。
对，我觉得它其实是蛮议题导向的啦，就是我觉得如果要讲比较负面的说法，可能会觉得有点硬要带议题，但是我会觉得 maybe 这就是这个作品就是一开始生出来的时候，就是整个主创要做出来的时候的目的之一。
而且有一点好像我不知道那个警察厅有没有投资这部剧，就是、
有
一
点那种
有种职业宣传的感觉。对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是觉得还不错的是说，虽然说教味有一点点重，但是因为有些东西毕竟是日本社会不是平常不是很关切的主题吧，这样子。就是比如说像除了刚刚你有说有些什么网络直播或什么，像他有一集还是在讲那个有点像是外籍移工的事件吧，这样子。
哦，对对，那个类似就是因为台湾不是有逃跑移工的问题。我觉得那集的剧本也蛮好的，就是整个
对，就是因为我会觉得说，毕竟日本整体来说，对于无论是政治或是这种比较社会议题的事情，都比较冷淡一点这样子。所以如果能够透过这种算很大众的日剧来去带这种话题，我觉得也是蛮好的这样。
而且考量到日本普遍对社会议题都蛮冷漠，就是光是能被看见留个印象可能都是好事吧。
对，而且我觉得也是说处理的不会说会让你觉得说啊，这是都已经是很敏感的东西，你怎么还这样之类的，算是还蛮谨慎小心的吧。
对啊，然后我的看点除了剧情之外，当然就是我觉得新演员跟林野刚这一对真的是非常的猛。对，甚至不小心呛到了一下。对，而且就是我没有想到就他们的互动就是可以这么的就是这么好，甚至我一直在，虽然就是因为我自己，我们之前不知道有没有讲过，我自己很喜欢 Bad End， 就是我是一个虐恋厨这样子。我一直在期待，因为我现在其实还没有完全看完，我还剩下3-4集左右。我一直期待他，就是他们其中一个可以死掉这样。对，就是这不是剧透，就我只是个人期待。
期待这样超怪的。
对，就是虽然我会觉得很难过，但是我会觉得这个遗憾会非常美好，就无论他们哪一个挂掉都行这样。对，
我算是蛮之前看的啦，就像你刚刚说大概是2年前看的，但是我就觉得就是结局也是很萌啦，就是结局当然还是回到这个主线，就是这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我觉得主线就这是感情之就是主线之一没错。
我好像等一下你这样讲，我好像想你那时候好像有说他们有一些硬塞的爱情戏嘛。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就是你那时候有提到这件事情，
这点蛮好的。对，就是没有说那种我知道那种两男的这种搭档，每次就是一定会有，比如说各配一个女角啊，然后他们就有一点暧昧，然后有点一定要干嘛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这部几乎没有这种很硬要的部分，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加进去就会觉得很多余，就是你要不就除非你做得很好，不然就干脆不要，我是这样觉得啦。
对。总之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然后我觉得很好笑是因为我觉得新演员跟林野刚在印象上其实我并没有觉得他们长得不好看，就是我觉得他们是长得顺眼，但你不会一看到他们就觉得是大帅哥的那种，比如说
他们确实不是标准帅哥吧。
对，比如说你看到小栗旬或者是那个我想小栗旬，我想一下，
我很好奇你心中的标准帅哥是谁耶。
我想
你说是类似像杰尼斯系的那种
演吗？杰尼斯那个我觉得有点太有，好，福山雅治，好，福山雅治，
哦，
对对对，像福山雅治或金城武那种，大家可能就会觉得是大帅哥，
好像是一个共识这样子。
对对，是一个大帅哥共识。但新演员跟林野刚，大家第一眼不会觉得他们是大帅哥。对，然后甚至我那个 我给我姐看了一集，然后她说哦，没想到这两个丑男演戏还蛮好看的。我想说
丑男完蛋要演上了。
我们在这里抱我家人聊，没有，但我觉得不是，但我很讶异，因为因为我姐也是会看韩剧，因为韩剧里面通常都长得算是那种精致小身型的帅哥。我说哇，原来大家的在审美里面，他们真不算帅哥这样子。对，但我没想到到这个程度啦。对
啊，等一下说到丑也太严重了吧？没有吧？
我觉得他们就长得顺眼这样子。对，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其实，在看这部之前，我对于就是林远刚跟新演员的印象。就是到说我其实原本以为这两个角色配一是反过来的，
对，
就是我以为应该要是那个比较冷的那个人，就是是林演刚配，然后比较热情，然后比较像狗的那个人是新演员配的，就他刚好是反过来这样子。我不知道，而且因为我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也有朋友跟我说他也是这样觉得，所以我有点在觉得说 maybe 他们当初在 casting 的时候是故意有一点刻意把他反过来配的这样子。
对啊，就是有点印象反差的感觉吧。而且因为那时候想一下，新演员配那个就是他演那个月薪娇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好像是在那之前，
应该在，对啊，对啊，在那之前，大概在更早两年左右吧。
就当然，因为他其实演，就是他演，因为他毕竟是演唱俱佳，然后也演了不少戏。但我觉得大家对他的形象，就是月薪娇妻那个有点太强烈了，就是那个弱气的感觉比较太强烈了。
我懂，我懂，就是我确实没什么看过他演这么震惊的角色。我是说以 MIU404 来说，因为他是一个相对林演刚那个很疯的角色来说，他是相对比较
憋一点、压抑一点的角色。
对对对对，我觉得甚至是我好像很可以想象，今天这种故事如果今天换成好莱坞之类的话，他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大叔类型的人来演这样子，可能稍微有一点年纪这样子。对
对啊，就是没有想到是这个 casting， 但就是真的蛮好看的啦。对，
然后刚刚那个我有看到那个尼尔台在他铺浪里面幻想了很多就是可能的 bad end， 我觉得蛮好笑的。
突然变成同人脑思维这样。
对啊，就是因为我会一直说很意外或者什么的话，是因为虽然我知道尼尔也就是我们平常在聊天或干嘛说他多少也会说哦什么什么很萌，然后可能是一个 BLCP 或什么之类，但我觉得那个很萌很仅止于一个感叹这样子，然后不会说哦特别还要去找更多的同人来看，或者是就那种激发那个你的同人脑，然后想说啊就是我想要创作，我想要就你会开始妄想很多说啊如果他们怎样怎样的话，如果他们那样那样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一切的这些衍生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怎么讲，你一定要有够有爱，然后你有觉得这个作品有一些没有做到的事情，然后你想要做更多之类的，这都是一个需要真的很喜欢才有办法驱动的事情这样。
对，两年会改变一个人蛮多的、
不
而且尤其
乐见其成，
而且这件事情其实我有相反发生过啊，就是你上两年前推的时候我根本没看，然后看起来也没什么，我觉得那时候如果我去看了我可能也不会想那么多，就单纯觉得很好看，但可能就是你知道各种就是节目做久各种熏陶下就是脑袋可能有点改变这样。
原来是这样子。
而且就像那个就像我之前推砥砺的时候，我虽然也觉得他们蛮猛，但我觉得我现在看也会就可以脑补出很多文章这样子。对。然后像之前不是很久以前我有推你那个路人超能100。
哦对啊对啊。
然后那个就已经更久以前，因为那是我们大学时代我想要推你看。然后那时候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思维，所以我推荐的就是我只跟你说哦，剧情很好看，可是他画得很丑，就是我那时候根本没有，
对你完全没有讲到关于角色萌萌的事情，
对我根本没有角色 CP 概念，天啊我已经被改变了，对
对啊，
变得不是作品是我的脑袋。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好像在讲路人超能100的时候，就是对我只记得一直强调说虽然他很丑但是他很好看这样，然后跟可能好像类似说战斗很好看还是什么之类的。对，
我那时候可能比较关注在是他呈现摩普的心境成长那种，就是弱者的何谓弱者跟何谓强大那个对比这样子。对
对对对，感觉比较是这种。然后我那个时候对他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就觉得说哈好像很严肃还是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对
对，但我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对
对，没关系啊，就是你看你好好的成长了呢，尼尔这样子。
啊、然后最近
是这样的话，
对，最近看《灌篮高手》是觉得怎么看怎么不对劲这样子。
所以你是在新年的时候去看是吗？
我其实是很近期才看，我是在年假最后尾声才去看，那时候应该已经上，其实就是前几天啦。昨天还前天，就是应该已经上一两个礼拜了。
那我还蛮好奇是说你去看的时候那个电影院戏院内的气氛怎么样，因为我听到蛮多就是很多人把它当球赛看这样子。
我知道，但 但我觉得自从那个什么30JK 浓浓发的那一篇之后，我觉得大家突然都变得自律很多。
欸，我其实没有看到他发什么啊。
他就是在讲说，就是他遇到一些很雷的观众，然后他有大声制止对方，然后那一篇非常获得广传。然后我觉得从那以后，就是真的气氛，就是电影院大家收敛很多。然后我那一场是，其实我那一场有一半是就是中年人，甚至还有就是中，应该也是60几岁吧。嗯，然后我觉得很可爱是。就是年轻人就是默默的看，然后他们反而就是老人家或者是就是中生代就是比较激动，就是在比赛的时候他们是真的会很投入。他其实有很多那个要进球前的那种就是完全无声的场合，然后他们就很紧张，就说就听到他窃窃私语说会进吧会进吧这样子之类的。但是他们可能又意识到自己好像太大声，又慢慢声音就变小，然后我觉得蛮可爱，因为他们不是说真的就是大吼，是他们有意识到好像太大声，但我觉得蛮可爱。
我懂欸，就是我其实没有看啦，我是看就是我朋友分享，然后就有人说他去看，然后就觉得说就是大家一直在讲话，但是我好像又可以理解说，如果当你真的很投入的话，你会忍不住进入那个状态，就是我也会觉得听起来蛮可爱。但是也有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这种，就是刚那个投球的前面的那个很空白的那个瞬间这样，然后就说我就看到有人分享说，就有人一直在旁边讲说快进啦快进啦快投啦白痴哦，这样子
这种就不行啦。
对，我就觉得说啊，就是那听起来就蛮烦的这样子。对
对啊，然后但我大概可以理解，因为我知道这作品承载太多回忆，甚至是应该算是世代共同回忆的程度，所以我如果真的遇到，我应该也是觉得啊没关系啊，就是这样。但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因为我自己是完全没看灌篮高手，真的是完全没看。
我也是完全没看。
对，我就是只认识樱木花道跟流川枫而已。
我也是，我也是。
然后但是他这次电影的主角不是樱木花道，是另外一个宫城良田。然后我觉得对很多老粉来说会有那个，比如说觉得剧情删减啊，然后完全就会觉得这角色不对，或是因为这次的电影版是井上雄彦自己就是重新监制，对，而且是导了蛮多，就等于说已经不是年轻时画灌篮高手他，而是已经老了的他来重新诠释这作品。所以其实有些等于说现在看到这个版本，就是那些台词那些被删减的片段跟呈现出来的东西是井上雄彦现在想要给大家看的东西。对，然后我因为没有任何基底，所以我去看当然是觉得很顺，因为就是我完全不会受到以前的回忆影响这样子。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新作品，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自己是觉得蛮好看的啦。对，就是尤其是因为我后来蛮震惊的是得知说宫城良田在那个就是在原作里面其实是比较偏一个傻里傻气的角色，比较笨一点的角色，但是这个真的是把整个故事补得非常有深度这样子，就是他整个成长过程很让人心痛，然后觉得很棒这样。
我也是听有蛮多人会问说，欸，那如果我都完全没看过的话，我可以来看吗？之类的。但我看蛮多看过人都会说，觉得还是可以去看这样子，就算你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我觉得可以看维基先了解一下，就是他们对三王高工，就是因为他们是那个湘北嘛，就是这两所学校的角色，因为反正就十个人，就是你可以认一下他们彼此大概是谁。对，尤其是三王那边，因为他们都是平头，所以甚至推那个铺到上面有人做一张图，就是如何分辨三王。
我有看到，
对对对，
我在 CWT 的时候有拿到那个无聊，好可爱哦。
对，你不然你就只会看到就是帅的平头跟不帅的平头，但是帅的平头又有两个又分不太出来谁是谁这样子，就是可以理解他们谁是谁。
我可以分享一个蛮好笑的是，就是那个时候我朋友也是在场上那边开始教我说，就是欸你看，因为我朋友有人他们做那个学生证这样，湘北高中学生证超可爱，就每个角色这样，然后他们就说哦这个是樱木花道，然后樱木花道是怎样的人，然后谁谁是怎样的人这样，然后我就听完后我就说欸就是你现在只有说五个欸之类的，他就说篮球就是五个人啊，我就说哈篮球不是六个人吗，然后他们说白痴哦篮球怎么会是六个人，然后我后来回去一直在想说为什么我会觉得篮球是六个人呢，因为黑子的篮球里面有幻之第六人啊。
但你有看黑子的篮球吗？
我有看啊，他里面有一个就是黑子这个角色就被叫做幻之第六人，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有六个人嘛，就是
OK OK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然后而且我这样想完以后我刚好在推特逛的时候也看到有人在讲这件事，就说什么我根本就不懂篮球，我连篮球有几个人打都不知道，然后说难道灌篮高手不能像是闪电十一人一样把这个名字就是把要几个人就是写在自己的名字上面变成灌篮五高手吗然后后来我们就一直在那边讨论，所以是排球六少年，然后还有晋级九巨人这样子
晋级九巨人不必要吧，有没有规定一定要九个
他总共是有九个没错啊，然后但他们说晋级九巨人这已经是爆雷了吧这样子。
对啊，这已经是爆雷了吧，有些巨人很后面才登场
对，然后我觉得蛮好笑，就一直在幻想说到底还有哪些可以把那个数字加进去这样子
好笑 好啦，总之我今天是没有想要用太多篇幅，因为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对原作完全是不理解的状态，所以我其实现在是看完再补，就是他的，因为他在此之前其实有一个讲宫城良田为什么打耳洞的一个短片叫耳环，也非常好看，推荐大家去看，
听起来好辣哦。
对，很辣，对，就是整个故事都蛮辣的，而且我觉得大家看完之后会非常喜欢宫城良田。对，就是因为比起其他人他其实算是一个背负的东西，背负的东西比较相对比较沉重，就是有很多 family issue 的人。对，但是他就以这整部片的诠释角度来说啦，对，我觉得看完的人都会蛮喜欢的。
那我想要问，就是那你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一个？
你说光这部片吗？
这是一个测试。没有啦，你先回答吧。
好啊，如果这部看完，我当然就是宫城良田跟那个有一个三井寿吧。
哦、oh, ，OK， 好好。
三井寿就是很可爱，混混前逆将。对，
我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问呢？因为我朋友跟就是推特上面蛮多人在讨论，就他们在说，就是异男都会最喜欢三井寿这样子，因为他们都会觉得把自己投入这个三井寿角色中，然后觉得说啊，我就是那种被人家认为是 pancake， 但是其实我就是内心有很多什么小剧场之类的。
我没有，我觉得我跟他们看的观点好像不太一样。我只是觉得他一直在。他体力很差，然后一直在就是看起来很混混但体力很差，一直传这点蛮猛的。
对对对对，
他约人家出去打架。
你这个想法比较接近有辅的。对，
就而且他约人家出去打架然后又被暴揍一顿，然后旁边人就说保护三保护秘长这样子，然后觉得很好笑很可爱。
对对对，因为我看我身边的就是有辅朋友们，然后都会说哦他体力很差，这点就是太可爱了之类这样子。
就是一直在唠狠话但是体力很差。但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中间有一段，这个应该算暴雷吧，我先讲一下。嗯，对，就是他里面有一段名台台词，就是那个就是什么什么我是谁，我是永不放弃的男人三井寿这样，但是因为他插入的太突然了，他就所以他就会说什么，他就在场上突然开始 murmur， 就是樱木是樱木，然后赤木对赤木是赤木，那我是谁我是谁，然后突然有一个人陷入哲学辩论。
好好笑、哦、
对，然后我觉得我在想说山王的人应该想说诶干怎么对面突然有人疯掉这样子，
会觉得超怪的吧。
对，因为对于就是因为你知道三井寿的故事，就是他中间有一段他去当不良少年、嗯、然后就是所谓那个名场面、嗯、教练我想打篮球就是他、嗯、然后后来就理短头发就回来打，然后回来打球，但其实对于完全是白纸人他在电影里面我觉得是很难连起来、嗯、所以大家不会觉得那个留长发的混混跟在后面打球是
同一个人。
对对、
哦、
他会连不起来，因为这个会被预设为读者应当知道的事情。但对于完全没看人是可能真的会不知道，所以我还是建议看一下维基的那个
哦介绍这样子。
对对对
对，而且我刚会问那个问题也是因为就是也好像也有人分享说什么，他就从戏院里面出来，然后就听到旁边有个异男跟他朋友就是在讨论，然后就说什么啊你们女生都只会喜欢什么流川枫啦、啊、我
没有，就这部片看完我完全没有听到有人说他喜欢流川枫。
就我们这一男喜欢的就是三井寿，你们不懂啦，你们女生都只喜欢流川枫，我就觉得蛮好笑，因为我身边其实很多女生喜欢三井寿这样子。
对，
对，
但喜欢的角度感觉跟那个不太一样。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可能喜欢方式不太一样。
对，我觉得对，而且你刚刚讲就是我刚刚讲就是我根本没看过就是看完这部片的人有在讨论流川枫。对
对啊，对，我就觉得真是误会大了这样子。
对，大家就想说，而且甚至大家会觉得说什么啊，流应该就是流川樱木 CP 应该是王道的，但我都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听到有人在讨论好吗？
对
对，好，还是不要随便乱讲，这个太危险了。对
对啊，好啊，
这个一弄不好要宗教战争了。
对啊，就是不可以说就是什么跟什么都没有看到，就应该也是有啊，只是你没有看到
而已。对，而且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因为山王那边其实有一个。哦，我这个是我自己在，如果大家有兴趣，我自己扑浪也有写那个 report， 就是看完的感想。嗯嗯，就是山王那边有一个，就是算是最强的日本高中生泽北，就是算是在那个在灌篮高手的不知道在作品里面算是战力顶点的几人之一这样子。
嗯嗯，
对。然后他里面有一段，就是后来最后他啊，可是这样就会爆雷。
那你可以爆雷预警一下。
好，爆雷预警一下，这样会讲结局哦。
好，
对。虽然这个结局应该在多年前有看人就会知道了。对，
嗯嗯嗯，
好，总之就是总之就是最后湘北打赢了这样。然后三王其实是一个长胜不败的，算是大家觉得最强的高中篮球队，是那种冠军，就是你知道最有冠军相的队伍这样。然后而且泽北也是就是没有算是没有输过这样。
嗯嗯，
就他一直都是以那种你知道高中生代表。对，甚至他就是会 希望说就是我在日本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我要去美国了，就是日本最强就让给你们吧，我要去更大的世界这样。但他却在这一场输了，然后就哭出来这样子。对，然后我就会私心觉得这个哭的真好啊。
啊，我懂
我
懂。我
就喜欢看这种就是无敌超人就是
挫败的时候，
对，挫败的时候
这样子。我懂我懂。
对，然后对，然后我就觉得蛮赞的。而且就是大家常会运动番很常这样，就是那种你知道这种大家都喜欢看那种奇迹逆转胜或是杂牌军打赢正规军的故事，但大家都忘记那些正规军之所以会是一支劲旅，就是因为他们高度的自律，而且他们也不亚于主角们在努力，但这件事很常会被当作理所当然甚至忽视掉的。就其实他们会能够一直那么强，就是因为他们不亚于这，就是杂牌军组起来那可能是一个奇迹的互补，但正规军其实是很努力维持那个等级，然后维持好几届，然后结果被 一次打散这样子。我忘记是在哪里看到过吧，乒乓的时候好像有讨论到这件事情。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作品如果把那个敌对方做的只是单纯的很像反派一样的话就有点可惜吧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觉得后来我觉得就是灌篮高手好看跟后来的排球少年好看也是因为他们登场的敌人不是像是那种很像打怪一样被打完就没了这样子，就是他们也会很描写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人生，
对对，而且会描写他们的发展他们的心境就是如何如何这样，虽然主角还是就是乌野他们的那个球队，但就是你排球其实很多人喜欢都是其他队伍的角色這樣子。
我懂耶，而且我前阵子在看那个世足，就是我根本就完全没有看任何一场，我就是最后的那个冠军赛才在那边看，而且还是那种真的踢到在最后一个小时，然后想说很多人在讲，我就打开看一下这样。然后因为他们这一次不就是也是超级竞争，然后又那边延长，
超激战，
对、
啊，对，
延长又延长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看一看就，虽然我就从这么后面看，也是忍不住觉得说，哈，可是两方都好努力哦，我们难道不能发两个冠军吗？这样子、
啊、
说出一些就是运动小白才会说的话，这样子。
是啊，但这就是那个啊，就是大家都有个气氛，就是拜托这一届给梅西一个大力杯吧，就他都要退休，而且都踢到。就是都又踢到冠军，
他就差那个这样子，
对对，但是你不能忽视其实对面也非常努力这样子，对，但大家的气氛都有种哇恭喜恭喜，就是终于拜托让梅西拿下这一座，就你知道大家视哪一方为就是你知道主角方的那个感觉很强烈、
哦、我觉得有一点，尤其是因为台湾毕竟整个是置身事外嘛，但是好像台湾人就是我觉得普遍都还是比较喜欢梅西吧，
因为知名度比较高吧，
对，我觉得应该只是因为知名度比较高，对对对，应该是只是这样子而已，对
对吧，所以就我还是会喜欢运动漫画有去描写就是对面就是敌对方，我甚至其实蛮多时候都喜欢就是反，不能说反方，就是喜欢敌人多过于主角
方这样子。好，那我最后来推荐一下也是就是非常热腾腾，我昨天还是前天，昨天才刚看完《血包剑客2》这样子，然后因为这部其实已经快要下档了，它现在就是一天大概只有一两场什么的，然后我之前很久以前就一直被我朋友推这样子，尤其是就是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受控，然后而且还是特别是一个狼推，就我最喜欢狼这个生物了这样，所以大家都疯狂跑来跟我说你一定要去看《血包剑客2》，就是里面有一只超辣的狼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听的时候就觉得啊，可是我多少还是对血包剑客好像有一些比较既定的刻板印象，就觉得是不是比较子宫像一点，然后跟
会不会有人这样说里面有是超辣的人，你会不会有种啊真的超辣吗，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真的有吗这样子，对，然后跟因为一我有在电视上稍微有看过一些，我忘记还是我没有看完，但总之我有稍微看过，然后我对一的印象不是说太好，就是没有很喜欢这样吧，所以就有点觉得说哈，就是要为了只是为了一只很辣狼去看吗这样。但我后来是因为有看到蛮多人在分享说，就是其实他这次的动画风格跟第一集很不一样这样，因为他第一集比较像是传统的就是史瑞克的那个世界观出来的那个画风，
外传补完，
对，就是他是那种很比较是以前流行的比较拟真一点的 3D 风格这样子吧，然后但是我后来去看了邪猫2的预告跟一些释出的片段，然后发现说其实他是完全长美术风格差蛮多的，然后跟蛮多人会拿来相比的是那个蜘蛛人新宇宙这样子， 就是它会有很多那一种就是 2D 跟 3D 互相配合的部分，嗯，比如说会有那个 2D 的有一点像亚克力颜料的那一种触感，然后去盖在那个 3D 的角色之上这样子。对，然后跟比如说大家应该印象深刻的蜘蛛人新宇宙有很多那种，比如说你挥拳然后旁边还会有那个漫画
punch 的那个音效或什么，
对对对，音效或者是一些小的动作线之类的，然后它里面也有比较幽微的加入这些元素这样。然后我是后来真的很想看，是因为有一小段就是应该是一开场的一整段全部被释出吧，然后那一整段其实以故事来说不是很重要，但就是邪猫去跟一个很大的巨人打架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镜头跟什么真的是超帅这样子。然后而且很好笑，我贴给我朋友看，他还说你会喜欢这段只是因为这个很像进击的巨人的调查兵团吧，因为邪猫也是一个很小的角色，然后他要打一个很大的巨人这样子。然后他的那个非常炫技式的那种镜头翻转啊，然后是镜头一下 follow 那个邪猫，一下就是比如说从他手中的剑当中看出去之类的，是一种非常花俏，然后并且非常让人享受很有娱乐性的一个效果这样，嗯，对。然后我看的时候觉得，欸，真的是大为惊艳。然后而且好像是那个我记得烂番茄上面的分数也是超高，什么 95% 之类的那种，想说嗯，不然还是就是找个机会去看一下这样。然后我真的看完后觉得，哦，天哪，我真的理解为什么大家会一直说狼很辣了。就是我觉得可以稍微讲一下它的剧情这样子。就是其实我觉得首先是其实可以不用看过一，然后你也可以不用看过史瑞克原本的作品，也是完全可以看邪猫二这样子。嗯，对。然后我讲一下剧情的话，大概就是说因为邪猫它是猫有九条命这样子，然后它在里面的身份是一个有点像是捏它那个蒙面侠苏洛那种仗义就是的那种侠客，
侠客，
对，
游侠的感觉，
游侠，然后又是一个英雄，然后大家都很喜欢他什么的，对。但他就是一个一直孤单一人，然后去各个地方就是当英雄的一个状态这样，嗯。但是因为他有九条命，所以他一直以来都不知道要珍惜自己有九条命这件事情，所以他好像一直表现得自己很大无畏，但是他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有一天会死掉这样。但在故事的最开始，就是他就突然发现说，欸，他其实已经用掉八条命了，他就只剩下现在这一条了这样子。对，然后我们一直在说那个很辣的那个狼，他其实就是死神。
哇，这个听到这已经觉得很辣，
已经觉得很辣，对不 对，
对，啊，
我觉得是吧。
这不就是那个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或相遇的那个感觉，
没错，就是那个感觉。然后他就是死神，就是突然以一个很猝不及防的状态就出现在他身边这样子。然后他一出现的时候的那个威吓感，就是动画做超好这样子。对，然后总之那个死神就是他比较是那种态度有时候会稍微比较轻浮一点点这样子，但是你可以完全感觉到他本身是一个就是很存在感超级强烈的一个角色这样，嗯。然后他就出现，然后就类似想要跟他跟邪猫的关系很妙，是他也不是一来都直接想要把邪猫杀死这样子，而是一个有一点点戏弄性的，就是比如说因为他真的太强了，就是强到邪猫完全就是挡不住这样。然后他是有点像第一次遇到一个这么强的存在，
然后在玩他这样子，
在玩他这样，对对对。然后他才第一次真的意识到自己有可能会死掉这样子。然后这整个故事就有点像是由此而发展的这样子，就是因为这个故事里面有一颗许愿星，然后你可以跟许愿星星许任何你想要的愿望这样。然后故事除了邪猫主要的一行人以外，还有一些别的配角们什么的，像配角里面有那个也都是童话故事里面出来，像那个三只熊跟一个小女孩的故事，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之前有很久以前童话故事是有个小女孩跑去，她这个孤儿，然后跑去睡什么熊的家里面，然后就什么吃他们燕麦粥，然后睡他们的床，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个故事是其中一只配角这样，嗯。然后跟还有另外一个大反派这样，总之是这大概是这三群人他们在去想要办法抢这个许愿星的故事这样。对，然后所以就是他有点像一边在进行这个冒险活动的时候，这个死神都会在一些好像你已经差不多快忘记他了，然后觉得说诶，就是我现在其实还是蛮强的嘛，就是我还是可以当个英雄，然后就是做很多很厉害的事情，没有什么好怕的时候，那个死神就会而且他登场的时候会吹口哨，超辣的，他就会吹一个就是很听起来好像很快乐很没什么的一个平静的口哨，就是悠悠的登场这样子，嗯。然后每当他登场的时候，邪猫都会，我觉得他的动画效果做得非常好，就是他会让他就是全身的毛都先竖起来，早在他登场之前，然后他就会 很像是很生理反
应
的，
感应到危险，
对，就是感应到危险这样子，就是毛全部都竖直，然后就开始没办法控制的发抖之类的。
因为他们体格差很大，
对，就是一个超大，然后一个超小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嗯。他就是会被这种死亡的逼近，或者是这种甩不掉的感觉不断的纠缠吧，这样子，对。然后因为当然他整个故事我觉得其实以剧本来说应该算是中规中矩，就是也不是说他特别做了一种很深刻对于死亡或是生命的见解这样子，他的解法还是算是蛮正统的那种，就是哦，你可能要珍惜你唯一有的这一条命之类的，
活出现在的精彩，
对 对，有点像活出现在的精彩这种故事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因为死亡这个角色的魅力做的真的拉得太满了，然后他整个主线其实还是围绕在这件事情上面这样子，就是那个许愿星星比较算是一个为了让剧情有推动，然后为了让这个冒险可以继续下去，所以加进去的元素。但是到最后其实主角还是就是邪猫还是主要是要跟这个死神就是面对面
共舞，
对对对，这个状态这样。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还是整体都还是非常精彩，跟就是很颇具娱乐性吧。
我已经想去看，但感觉他场次是不是应该会变很少。
嗯，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礼拜还有机会这样子，对，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蛮值得一看的。 嗯，
好，我努力把这一集今天赶快剪出来
不然到时候剪完以后大家又说欸早就已经没了这样子。
对
对，然后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里面就是因为可能是大家主角角色们的设定都是来自西班牙还是什么之类的吧，所以他们偶尔都会唠几句西班牙语这样子，然后那个死神也会说西班牙语，然后有些因为台湾是我看的是那种英文发音跟中文字幕的搭配，然后每当他们只要一讲西班牙语他就是直接放弃翻译，
他挂号西语这样子，
他连挂号西语都没有，他就是直接没有翻译这样子，我觉得超可惜的。
好瞎哦，怎么可以这样。
对，就是因为我是后来回去看那个 PDT 有人整理说哦里面那个狼他说了哪些西语分别代表什么意思之类的，我就是快被辣死这样子，就是他里面会有说一些那种什么，就是比如说邪猫在逃跑之类，他就会在那边说跑吧跑吧小猫咪之类的这种，觉得哦天哪，
太调情了吧，
就是，真的。而且因为他的声音又是那种很 alpha 然后很低沉的那种声音，
我觉得制作组一定有掺杂就是各种私情。
对，
我觉得就是从之前迪士尼的那个流出情报，不是说其实动画师都会自己画自己角色，是吧？只是版权是归属迪士尼，所以制作群的人一定有很多就是受控，他在做那个狼的时候做的津津有味这样子。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尤其是我觉得那种受迷不受迷有时候就只是差在那一点点细节，
但是有看到有做就表示你有那个意图，啊，
对，你就是就会觉得哎，懂哦懂哦这样子。就是我那时候
我看你是很懂嘛，对
我那时候最印象深刻是他有一幕是他原本是那个死神应该戴着一个兜帽，就看不到他的脸这样，他把兜帽摘下来的时候耳朵因为他本来是竖的嘛，耳朵就会稍微弹出来一点这样，我就说这个肉感这个弹性的感觉就是你一定是懂的人吧这样。
好像你刚刚变得好像广告语气哦天哪这个肉感
天哪这个是，对，就是我就觉得说你一定是懂的人才有办法做到这么精细，或者是他们对于毛发的处理什么的也都超棒的，对。所以啊，我觉得总而言之是一个我觉得其实他们整体的取向还是很大众的，就是无论是其实小孩，我去的那场也是小孩蛮多的，然后大人也有这样，但是感觉大家看的气氛都还蛮好的这样子。
这些小朋友长大以后一定变受控算啦，反正大家都玩，我觉得你看像我觉得像宝可梦啊动物方程式啊大家变成受控根本就迟早的事情。
真的，而且我觉得这一部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受迷大福利，就是因为其实它的种族很多，就是它除了你知道邪猫杰克本来就是猫嘛所以本来它的定位比较像是一个猫派电影，
而且它又不是人形猫，它是真的很
猫的猫，它是真的很
猫
的那种猫，我觉得真的是 respect， 我非常喜欢这点，我没有很喜欢真的太拟人的那一种這樣。
对啊，
然后它就是邪猫剑客是猫，所以有非常多猫的很可爱的各种动作跟各种戏份然后跟刚刚不是说有狼嘛，然后它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也算是蛮重要的一个新的角色是一只狗，然后那只狗是他是其实是吉娃娃这样子，但是他的
居然
我觉得这样说有点怪，但是因为通常吉娃娃大家都不会觉得他们的个性很像传统的就是忠犬的类型这样子，但是他在里面真的是一个超级善良又超级天使的一个狗 超级狗的那种狗就对了，
一定是制作群里面有人有养。
我觉得可能欸，就是反正它里面的角色定位非常讨喜，然后你看了会觉得很可爱，这样子。
吉娃娃证明就是那个，
哦，帮吉娃娃就是重新，我们又还是我们其实还是是狗这样子。
对 对,
對，人家一直都是，我在那边把人家除名這樣子，
因为他的印象给人感觉都是疯疯的、怪怪的、不太好的
感觉。对对对对 对, 對，但是就是没有，它里面还是一个那种治疗犬这样子，
對，
就是那种在你就是很恐慌症发作的时候，它就会想要打。就是陪在你旁边什么的，就是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狗这样。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刚刚不是说有一个配角，他是那个一个小女孩跟三只熊嘛，所以熊也是一个很显眼的一个角色这样嘛，他们是三只这样，然后三只个性还不一样什么的，你就觉得说哇，你看就是又是狼又是猫又是狗又是熊，就是真是兽迷大胜利耶，就是你各位喜欢兽或者是不喜欢兽的朋友都可以去看，不喜欢兽的话你看完就喜欢了这样子。
如果他们当初宣传要，因为宣传没办法打这个点，
对啊，宣传应该要打这个吧，
虽然打这个说不定票房还可以追灌篮高手一半这样子。
对啊，然后我觉得它里面我其实不大确定它有没有那么适合小朋友看，我觉得小朋友看了还是会开心啊，因为它也是有一些蛮基本的冒险或者搞笑。
现在小朋友都很早熟，
你说他们只是会比较早被开发这个兽迷的部分，
不是我刚才你是讲这部分吗？我以为你要说生死观的部分。
对啦对啦，我是要讲生死观的部分，不是要讲兽迷啦，哈哈哈哈，
这个也是没差啊，他们现在也很早熟。对，哎呀，你看宝可梦就是那么进化的，宝可梦那么多了，
哎，
你自己看星夜喵进化的那个魔幻假面看起来多色，
我知道
他甚至在胸前有盖两块布，欸，
我知道，真的是欲盖弥彰。
对啊，他不做那两块布都还好，他做了之后看起来整个都不对劲，
反正变得怪怪的。
对啊，
哎，就是啊，我刚刚要讲的是说，
打开口气好笑，
就是这部作品其实还是有蛮多童话捏他的啦。对，但我不会觉得那个东西一定是你要知道看了才会看懂，因为它比较是哦，你如果知道说哦，其实是因为有比如刚刚说的那个童话那个三只熊跟小女孩的故事，你知道那里面故事发展之类的话，再来看确实比较有趣。但是我觉得就算不知道，他们也只是一些看起来只是一些原创角色，你也不会有什么差别这样子吧。然后其实就是我觉得那个捏他度没有史瑞克本传那么高这样子。对，所以
因为史瑞克本身定位还是算比较偏搞笑的作品。
对，
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就是今天就是推的这三部，两部都我现在剪出来两部都还在院线。对，我给自己一个压力赶快去看这样子啊。 MIU 404就是如果你两年前我非推荐的时候还没看的话，现在可以看一下。
好好笑，你还自己表自己。
对，但因为现在就是他有上，因为他就是跟着有一批日剧上，就是你知道初恋上了之后不是后来又上了四重奏嘛，
哦，对对对，
然后 MIU404 也差不多那时
间点，差不多那个时候上的。
对，就是他们上了一批日剧，所以大家真的可以补一下，真的好看。对，
okay，
因为大家好像有一种就是日韩剧好像过了热潮就再去补行怪怪的，就是不在那个讨论点上的。对，
但我觉得不会啦，还是可以看一下
的。对啊，初恋那个四重奏也是可以去追一下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集难得我们三部都讲得非常热情了。
对啊，怎么讲的好像之前都很义务性的那个。
没有，我的难得是指说之前有些作品会觉得就是好归好，但是你不是那种啊我被萌到好爽哦之类的那种，这样就
是，
哦，
是啦，没错，
比较冷静带有距离一点这样子。
如果大家喜欢我也会可以走路线啊，其实有些作品我可能都蛮喜欢，但我想说我是保持理智的介绍比较好。
没有吧，应该就是要充满热情大家才会被你感染啊。
对啊，好啦，那大家赶快去看我喜欢的 CP， 我喜欢看我的 CP 受苦受难这样子。
OK， 如果大家有那个邪猫跟狼的那个文也可以推荐给我，我们
要贴到 DC 群里面。那要放在哪里啊？要放在那个动漫电影还是放在可爱动物专区？
好好笑哦，这是一个好问题的。
对，因为我们 DC 群里面有分这两个
群，还是放 R18 区呢？
如果他真的是 R18 那应该要放 R18 吧。对，之前有人问说可不可以开那个就是同人 CP 讨论区，但我觉得干这不行，这一定到时候宗教战争，
很危险，太危险了，
我不要做这种会毁灭世界的事情。因为完全就是那个核弹按钮，
没错没错。
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你喜欢尼尔喝牛奶的话，欢迎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给我们一个五星评价，尤其是 Apple Podcast 可以留一个五星评价的留言，就是讲讲你们喜欢的原因或是想要对我们说的话。那如果你想要就是投稿我们一些匿名提问的问题的话，我们也会不定期回答大家的问题，匿名提问的连结会在节目的资讯栏或是我们的那个我们 IG 的介绍栏有一个那个社群的连结，里面就会有棉花糖的投稿专区。 然后也欢迎就是追踪我们的 IG， 加入我们的 Discord， 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YouTube， YouTube 会有不定时的游戏直播跟就是各式各样我做的不知道偏知识型影片或 Uniqlo 的粉丝影片。对，
你干嘛讲一讲突然自我质疑，
就想说那算知识型吗？好像
算
吧对，
嗯。
最好笑的是就是 YouTube 流量最高不是游戏影片，是 Uniqlo 粉丝影片。
不会啦，这个老实说还蛮可想而知的吧。
对，也提醒大家现在就是春季 U 系列已经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我的分析。对，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拜拜。